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7年7月22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又来到了周末。我们在今天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再一起来聆听主道，借着神的话语，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我也特别的希望你不单单是听我们的节目，你在听节目之外，也可以与我保持互动和分享。特别是你目前的属灵生命如何，你有什么带到的需求，包括你有什么听节目的心得，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我们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火
坚持到底，伙伴同行；
速当机立断，快传福音；行
跟随基督，加入教会；
动见证主恩，传递温暖。
良友电台2017年主题：火速行动。传扬福音莫迟疑，让我们一起
火速行动。
7月份我们一起收听的是由蔡丽珍老师所带来的讲座《权柄与权力》。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9讲，上一周我们已经听到了第5讲，大卫的自我形象。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6讲，大卫与米甲。我请你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蔡老师的分享。
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这一堂我要把大卫跟米甲的故事从撒母耳记抽离出来。
这一堂我要将撒母耳和米甲的故事在撒母耳记那里抽离出来。
我要放在雅歌的脉络中。
我要放在雅歌的脉络中。
我要邀请大家进入雅歌的爱情世界中。
我要把大家带去雅歌的爱情世界里面。
几年前我在台北研经培灵会讲雅歌。
几年前我在台北的培灵会里面有讲过雅歌。
所以这一篇信息是借用那一次的一篇信息。
所以今天这篇信息呢是借用那一次的信息。
我要把大卫跟米甲的故事焦点放在爱情触礁以及夫妻翻脸的悲剧上。
我要将大卫和米甲的故事呢个焦点放在爱情的触礁同埋个夫妇反脸的故事里。
所以今天早晨我们要暂时脱离宫廷政治的角力。
今天早上我要稍微脱离一下公平和政治的事情。
我们撒母耳记是比较阳刚的那种政治角力。
撒母耳记是比较阳和刚并重的政治角力。
那么雅歌是比较柔性的爱情故事。
雅歌是比较柔性的爱情故事。
所以今天早晨我要请大家换另外一副眼镜。
所以今天早上我要请大家换另一副的眼镜。
或者是换一个新的胃口。
或者换一个新的胃口。
用一个新的心情。
用一个新的心情。
我们进入比较轻松的爱情故事。
我们进入一个比较轻松的爱情故事。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在这次的主题，这个权柄与权力的这个主题之下。
也都可以把呢今次的主题权柄和权力的主题之下，
就是我们面对夫妻之间的权力角逐。
我们面对夫妻之间的
权力角逐，
权力的
斗争
斗争。
今天是礼拜六哈，所以我希望今天早晨的气氛会比较轻松。
今天礼拜六，我希望的气氛比较轻松一点。
雅歌里面的情侣啊，至少有两次因为误会或者疏忽而分手。
雅歌里面的情侣至少有两次因为误会或者疏忽而分手的。
爱情再美再甘甜，
爱情再美再甘甜，
也难免有挫折有低谷，
也都难免有挫折有低谷。
有学者认为雅歌提示爱情需要努力奋斗，
有学者认为雅歌提示爱情是需要努力奋斗，
超过对爱情的礼赞，
超过对爱情的礼赞，
失上爱情的空虚跟恐惧，
失上了爱情那个的空虚和恐惧，
以及实现梦想的渴望，
以及实现梦想的渴望，
超过对美丽的描述，
超过对美丽的描述。
这一对情侣不但要安抚好管闲事的三姑六婆，
这对的情侣不但要安抚好管闲事的三姑六婆，
三姑六婆就是譬如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三姑六婆就好像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他们要面对出面搅局的亲戚，
他们 要面对出面来到搅乱局面的亲戚，
那个亲戚譬如那个女主角的哥哥，
那亲戚好像女主角的哥哥啦，
以及跟监督制约的传统礼教抗争，
以至于同嗰啲監督制約嘅傳統禮教嚟到抗爭嘅。
傳統禮教，譬如城中在耶路撒冷城中巡邏看守城牆的人。
傳統禮教，譬如話喺城中裏邊看管城牆
。
城牆嘅。
那情侶更要不時地面對彼此之間的衝突跟摩擦，
情侶更不時要面對他們之間彼此的衝突和摩擦，
也就是說情侶之間的內憂比外患還要嚴重，
就是說情侶的內憂比外患更嚴重。
雅歌是經過編輯的情歌集，
雅歌是經過編輯過的情歌集，
不是按照時間先後排列的连续剧，
不是呢经过时间的先后排列的连续剧，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它有某一种内在的凝聚性跟一致性，
但也都不可能否认到它其实呢是有某种内在的凝聚性和一致性的。
雅歌第三章跟第五章情侣两次争吵冲突之间，
在第三章和第五章的爱情这个爱侣呢有两次的争吵和冲突之间呢，
插入了迎娶的婚礼 wedding，
插入了一个迎娶的婚礼，
就第三章六到十一节是婚礼，
就是第三章六到十一节的婚礼，
以及洞房之歌四章六到五章一节，
还有洞房之歌在四章十六到五章一节。
那也就是说男女争吵在结婚前后都有可能发生，
亦即系话男女喺嗌交嘅结婚之前后咧，都有呢个可能性嘅。
雅歌第三章跟第五章分别描述双方在分手以后还有那个找不到爱人的时候的痛苦。
雅歌嘅第三章同第五章其实系分别描述咧双方喺分手之后寻找唔到嘅痛苦。
两首寻找情人描述的方式都似梦似醒，似幻似真。
两首嘅寻找情人嘅描述呢，都系似梦似醒，疑幻疑真。
五章第二节各位请翻开雅歌哈。
大家打开雅歌第五章。
五章第二节，我身睡卧，我心却醒。
我身睡卧，我心却醒。
爱人突然消失。
爱人突然消失了。
那个佳偶就女主角哈，她紧张的寻觅。
那个佳偶就是个女主角咧，好紧张去寻找。
那爱人又未加解释的重现在眼前。
那个爱人又冇解释咁突然间出现喺眼前咯。
第三章巡逻的人漠不关心爱人的踪迹。
第三章巡逻嘅人又漠不关心爱人嘅踪迹。
那第五章巡逻的人竟仇视地打伤佳偶。
第五章巡逻嘅人竟然仇视咁打伤个佳偶喎。
这种自由流动的图像跟梦境的千变万化。
这种自由流动的景图像和梦境的千变万化，
这个是诗歌体的特色，
这个是诗歌体的特色，
所以我们读雅歌是有一些困难度的，
所以我要读雅歌是有些困难读的。
有人说，
有人说
最完美的产品是在广告里，
最完美的产品在广告里面，
最完美的人是在追思礼拜的悼词里，
最完美的人在追思礼拜的悼词里面，
最完美的爱情是在小说里，
最完美的爱情在小说里面，
最完美的婚姻是在梦境里，
最完美的婚姻在梦境里面、
第五章梦境的描述比第三章还要完整清楚，
第五章的梦境的描述呢比第三章的描述更加完整、
所以我们再次来读第五章这段经文，
我们再读一次第五章这段的经文。
好，那这一次由我读一节，各位读一节，我用普通话读，各位可以用广东话读，
我用普通话读，请会众一起用广东话读。
好，我们从五章二节读到六节，
我们从五章第二节读到第六节。
第二节，我深睡卧，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
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呢？
我的良人从门口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
此外，我给我良人开门，我的两手的喊着，我的指头有抹着汁滴在门山上。
我给我的良人开了门，我的良人却已转身走了。他说话的时候，我神不守舍，我寻找他竟寻不见，我呼叫他，他却不回答。情人一连串充满爱意的亲昵呼唤，
情人一连串的充满爱意亲昵的呼唤。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
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
就是那个良人头发被夜露滴湿，
那个良人的头发被夜晚的露水滴湿了。
无论场景是婚前午夜的约会，
无论场景是婚前午夜的约会，
或者是婚后工作完的回家，
或者是婚后工作完咗翻屋企，
佳偶以不方便起床点灯开门为借口，
佳偶咧就以不方便起床点灯为一个开门为借口，
那反应疏离而冷漠，
反应咧系疏离同埋冷漠。
等到回心转意，良人已经黯然离去。
等到佢回心转意咧，良人已经黯然离去。
佳偶又失魂落魄，伤心欲绝，到处寻找。
这个佳偶呢失魂落魄，伤心欲绝，到处去寻找。
比照先前的主动跟热情，
比较先前的主动和热情，
那女方的表现似乎迟疑许多，
这个女方的表现呢似乎是迟疑了很多了。
难道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难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情海的波动有如天测一样的难测，
情海波动就好像天气一样的难测吗？
晴时多云偶阵雨，
晴时多云偶阵雨。
若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如果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
但是如果不结婚，爱情就死无葬身之地，
如果不结婚，爱情就是死无葬身之地了。
不过这种求欢然后被拒绝，然后后悔，然后寻找，然后最后和好的剧情，
无论是求欢被拒绝，后悔寻找，或者和好的这些剧情呢，
对多数人而言并不陌生，
对多数人来说不是陌生的。
我请各位翻开雅歌第二章，
我们看看打开雅歌的第二章。
第二章第一节，
第一节，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我是沙伦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
这句话是女方说的，
这句说话是 女子说的。
第二章第二节，
第二章第二节，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我的佳偶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
那这句话是男方说的，
这个说话是男方说的。
读雅歌的困难就是你要确定这句话是谁说的，
读雅歌的难处就要你决定呢，这句说话是谁说的。
这个女子谦卑的自称她不过是众多花当中普通的玫瑰花或者是百合花。
这个女子很谦卑地来到去说自己是众多的普通的玫瑰花、百合花之一，
可是她的男朋友却看出这是一朵不寻常的花。
但她的男朋友她是认为这是一朵不寻常的花，
是一朵不容易摘取到的花，
是一朵不容易摘取的花。
这个男朋友认识佳偶的个性脾气，
这个男朋友是认识他的佳偶的个性和脾气。
玫瑰有刺，百合花是生长在难以亲近的荆棘内。
玫瑰有刺，而百合花是生长在难以亲近的荆棘的里面。
刺会伤到手，
刺是会伤到手，
荆棘会使人却步，
荆棘使人却步。
骄傲跟偏见是双胞胎，
骄傲和偏见是双胞胎，
同时存在情侣的身上，
同时存在在情侣的身上，
不是我有骄傲你有偏见，
不是说我有骄傲你有偏见，
而是你我都有骄傲跟偏见，
是你和我都有骄傲和偏见，
骄傲使人产生偏见，
骄傲使人产生偏见，
偏见使人听不见对方的话，
偏见使人听不到对方的话，
正因为在乎彼此，
就因为在乎彼此，
才会有争吵，
甚至会有争吵，
才会有争执之后的寻找，
甚至会有争吵之后的寻找，
冲突之后所要做的协调跟让步，
冲突之后所要做的协调和让步，
需要更大的智慧与恩典，
是需要更大的智慧和恩典的。
那个女主角佳偶的态度转变，我们可以由她说话的表达方式来窥探，
女主角佳偶的态度的转变，我也要由她的说话里面的表达来看到的。
第二章十六节，
二章十六节，
两人属我，我也属他，
两人属我，我也属他。
请看六章第三节，
请看六章第三节，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
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
请再看七章十节，
请看第七章第十节，
那个表达有点不一样了，
表达有点不同了，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
就是良人属我跟我属我的良人，
良人属我同埋我属我嘅良人咧，
各位你觉得可能没有什么两样啦，
你可能觉得冇咩分别啦，
但是两种表达有微妙的差异，
但两种嘅表达咧有微妙嘅差异，
反映出交往过程中争取男女的主从性，
其实反映出咧佢哋交往嘅过程嘅里边争取咧男女嗰个主从性，
最早是先提良人属我。
最初呢先提以良人属我，
这是比较霸气占有式的描述，
这个是比较霸气占有式的描述，
那但是后来呢是把我属我的良人摆在前面，
但后来呢就说我属我的良人呢放在后面，放在前面，
这个是比较谦和温柔的尾声，
这个呢是比较谦和和温柔的尾声，
这一对情侣经过无数次的分分合合，
这对的情人已经经过无数次的分分合合，
双方觉悟到彼此陪伴的可贵，
双方呢已经觉察到彼此陪伴的可贵，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不再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对方为主体，
也是以对方为主体，
进入彼此平等互动的默契，
已经进入了彼此平等互动的默契里面，
不再视为理所当然的惯性要求，
不再视为理所当然的惯性要求，
不是在朝朝暮暮赤裸相见的摩擦中失去礼貌跟分寸，
不是在朝朝暮暮赤裸相见的摩擦里面失去了礼貌和方寸，
而是尊重对方的感受，
而是尊重对方的感受，
彼此给对方自由的空间，
彼此给对方一个自由的空间。
好，我们要从这里进入撒母耳记的情节，
我们从这里要进入撒母耳记的情节，
圣经里面夫妻发生口角的例子，
圣经里面夫妻发生口角的例子，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卫跟米甲，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大卫和米甲，
米甲是扫罗王的女儿，
米甲是扫罗王的女儿，
扫罗原来想要把大女儿米拉给大卫，
扫罗原本是将大女儿米拉呢要给大卫的，
以收买大卫的心，
来到收买大卫的心，
但是大卫以出身卑微推辞，
但是呢大卫说我出身卑微推辞了，
后来扫罗出尔反尔，
但扫罗出尔又反尔，
又将米拉许配给别人，
又将米拉许配给别人，
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
但是扫罗的次女呢米甲很爱大卫，
扫罗就喜悦，
扫罗就喜悦，
仍然想利用二女儿来害大卫，
仍然想利用二女儿呢来害大卫的，
要索一百张非利士人的羊皮当作聘金，
要索取一百个一百张的非利士人的羊皮呢当作聘金，
没有想到这一次大卫欢喜做王的女婿，
没想到大卫这次呢很想做王的女婿，
而且很快的就把加倍的羊皮送给扫罗，
很快就将加倍的羊皮送给扫罗了，
可见大卫对米甲是有感情的，
可见到呢米甲对大卫是有感情的，
反过来大卫对米甲是有感情的
大卫对米甲是有感情的，
后来大卫的名声远超过扫罗，
后来大卫的名声呢远超过扫罗，
扫罗又想杀大卫，
扫罗又想杀大卫，
但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女儿米甲都爱大卫，
但是他的儿子约拿丹和女儿都爱大卫，
暗中协助大卫逃走，
暗中协助大卫逃走，
扫罗又把米甲许配给帕提，
扫罗又后来将米甲许背给拍铁。
啊，扫罗对待大卫就好像拉班欺骗雅各一样。
扫罗对大卫就好似咧拉班嚟到欺骗雅各一样。
连续几次更改工价。
连续几次更改工价。
啊，日后大卫在希伯伦登基做犹大王。
然后大卫喺希伯伦登基做犹大王。
以色列将军亚尼尔想要投奔大卫。
以色列的将军押尼尔想投奔大卫，
大卫以索回米甲作为条件，
大卫就要索回米甲来作条件，
而且派人去向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
就派人向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说了，
你要将我的妻子米甲归还我，
你要将我的妻子米甲给我，
她是我从前用100非利士人的羊皮所聘定的，
她是我从前用100的非利士的羊皮来聘定的。
懦弱的伊斯波设就硬生生的将米甲从第二任丈夫的身边拉走，
若内若的伊斯波铁就硬将米甲从他第二个丈夫身边拿走。
啊，那个帕提沿途哭哭啼啼的十八相送，
帕提就沿途哭哭啼啼的十八相送。
啊，被强势的亚尼尔撤回，
被强势的亚尼尔来到强攞翻。
啊，国家的事务比个人感情还要重要，
国家事务比个人的感情更加重要。
米拉跟米甲的婚姻都是政治筹码的牺牲品，
米拉和米甲都是政治筹码的牺牲品，
都没有自己的自由选择，
都没有自己的自由选择。
从大卫这边来说，
从大卫这边来说，
娶国王的女儿使他能够接近权力的核心，
娶到国王的女儿他能够更加接近权力的核心。
他对亚尼尔将军开出的条件是把扫罗的女儿米甲带回来，
他对亚尼尔开出的条件就是将扫罗的女儿米甲带回来。
扫罗虽然已经死了，
扫罗虽然已经死了，
但是扫罗的后代仍然作王，
但是扫罗的后代仍然作王。
将米甲再娶回来，
将米甲再娶回来，
使大卫可以合理化的合并犹大支派跟以色列支派，
使到大卫可以合理化来到合并呢犹大支派同以色列支派。
大卫跟米甲的婚姻多少含有政治因素，
大卫同米甲的婚姻多少都含有政治的因素。
大卫跟米甲的婚姻关系令人困惑，
大卫同米甲的婚姻的关系令人困惑。
除了雅歌中的女主角以外，
除了雅歌里面的女主角之外呢，
米甲是圣经里面唯一明白的说爱上一个男人的女子，
米甲是圣经里面唯一很明白地说爱上一个男人的女子。
那么大卫爱米甲吗？
那大卫爱米甲吗？
我刚才已经回答过了，
我 刚才已经跟你答过了，
我觉得大卫对米甲是有感情的，
我觉得大卫对米甲是有感情的。
米甲是大卫的初恋情人，
米甲是大卫的初恋情人。
大卫是一个多情种子，
大卫却是一个多情种子。
除了米甲以外，他至少还有七个老婆。
除了米甲之外，他至少有七个老婆。
大卫又立了许多妃嫔。
大卫又立了很多的妃嫔。
其中不乏跟邻近国家的政治联姻。
其中不乏跟邻近的国家的政治联婚。
但是最爱大卫的应该是米甲。
但最爱大卫的应该是米甲。
米甲是大卫情窦初开时所娶的大老婆。
米甲是大卫情窦初开时所娶的大老婆。
是第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女人。
是一个第一个真正属于他的女人。
是大卫付上昂贵代价换取的。
是大卫付出昂贵的代价所娶的。
就像他对伊斯波设说，米甲是我的。
就是他跟伊斯波设这样说，米甲是我的。
是我用100张非利士人的羊皮正式礼聘下来的。
是我用100个非利士人的羊皮正式来聘取下来的。
米甲是属于我的。
米甲是属于我的。
即使米甲已经嫁给别人了。
即使呢米甲已经嫁了给别人了，
我也要把它讨回来，
我都要将它拿回。
大卫的江山已经稳固，
大卫的江山已经稳固了，
他以一国之君，
他以一国之君
拥有一切他所想要的，
拥有一切他想要的。
但是他的原配却是别的男人先享用过的，
但是他的原配却是别人男人先用过的。
真是情何以堪啊，
真是情何以堪。
无论从情从理从面子来说，
无论从情从理从面子来说，
大卫都非讨回米甲不可，
大卫都是非讨米甲回来不可。
大卫跟米甲这一对乱世鸳鸯经历过生死离别烽火战争，
大卫和米甲这个乱世鸳鸯是经历过生死生离死别烽火战争，
理当更加珍惜破镜重圆的再续姻缘，
理当更加珍惜破镜重圆再续姻缘。
他们的婚姻关系聚少离多，
但是他们的婚姻的关系聚少离多，
而且牵涉到富家跟夫家之间的权力冲突，
更加牵涉到他富家和夫家之间的权力冲突，
以及两个王朝之间的更替，
以至两个王朝之间的更替，
米甲的角色十分尴尬，
米甲的角色十分之尴尬，
就令我想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个最戏剧性的例子，
令我想起近代中国史一个最戏剧性的例子，
那就是宋庆龄跟宋美龄姐妹，
就是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
分别支持不同的政党，
分别支持不同的政党，
大卫跟米甲夫妻两个人的冲突发生在另外一件具有政治含义的事件上，
大卫和米甲这两夫妇的冲突发生在另一件具有政治含义的事件上面，
就是刚才主席替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
就是刚才主席和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
大卫把约柜运回了耶路撒冷，
大卫将约柜运回耶路撒冷，
使自己的统治更具正当性，
使到自己的统治更加正当，
包括选择耶路撒冷为首都，
包括将耶路撒冷定为首都，
大卫在欢乐的气氛中，
大卫在欢乐的气氛里面呢，
忘情的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忘情的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但是米甲却轻视大卫这种有失君王身份的举止，
但是米甲却轻视大卫这种有失君王的身份的举止，
六章十六节，
六章第十六节，
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
耶和华的约柜进入大卫城的时候，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
扫罗的女儿米甲从窗户里观看，
见大卫王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见到大卫在耶和华面前踊跃跳舞，
心里就轻视他，
心里就轻视他，
先前米甲协助大卫从窗户逃走，
先前米甲协助大卫从窗户口逃跑，
现在则透过窗户从心里轻视大卫，
现在他透过窗户从心里轻视大卫，
大卫刚刚献完燔祭跟平安祭，
大卫刚刚献完燔祭和平安祭，
他给百姓祝福以后，
给百姓祝福之后，
预备回家给眷属祝福，
预备回家和眷属来到祝福，
却被米甲阻断在门口，
却被米甲来到阻住在门口，
米甲出来迎接大卫，
米甲出来迎接大卫，
六章二十节，
六章二十节，
说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的婢女前面露体，
以色列王今日在臣仆和婢女面前露体，
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如同一个轻贱人无耻露体一样，
有好大的荣耀啊，
有好大的荣耀啊，
米甲爆发的怒气使他的语气尖锐而刻薄，
米甲爆发的怒气使他的语气变得尖锐和刻薄，
大卫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门，
大卫兴高采烈地回到家门，
却被太太浇了一盆冷水，
他是被太太一盆冷水淋下来，
他也不甘示弱，
他也不甘示弱，
立刻还以颜色，
立刻还以颜色，
语气同样强势而讽刺，
他的语气仍然是很强势和讽刺的，
他借用米甲的措辞还击，
他借用米甲的措辞来还击，
撒下六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大卫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举动，
大卫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举动，
他反而会更加的尊崇上帝，
他反而更加的尊崇上帝，
过于爱惜自己的声誉，
过于爱惜自己的声誉，
大卫不需要往自己脸上贴金，
大卫不需要去自己的面上面贴金，
他拥有的是大众的支持，
他拥有的是大众的支持，
至于米甲你呢，
至于米甲你呢，
你选择富家的路线，
你选择富家的路线，
就是反抗上帝的旨意，
就是反抗上帝的旨意，
过去大卫不排斥跟扫罗的王位延续做连结，
过去大卫不排斥跟扫罗王这个的延续做连结的，
如今他痛苦的要跟扫罗的家族区别出来，
但现在他要很痛苦地跟扫罗家呢来到去家族区别出来，
这究竟是单纯的夫妻口角呢，
这个是单纯的夫妻口角呢，
或者是政治上过河拆桥的现实考量呢，
还是在政治上面过河拆桥的现实考量呢，
人饥饿非因无饼，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
我们只是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们的罪。
每逢星期六、星期日，良友三台31公尺9405千赫，早上7:30到8:30；良友一台31公尺9400千赫，傍晚6:30到7:30。让我们一起聆听主道，活出真理。
主，我们真实地悔改，会转到你面前，求你赦免我。
记下6:23。
撒母耳记下6:23。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儿女。
扫罗的女儿米甲直到死日没有生养女儿。
圣经以米甲没有子嗣、没有儿子作为他跟大卫婚姻关系的结语。
圣经以米甲咧冇儿子嚟作为佢同大卫婚姻关系嘅结论。
是大卫不再跟米甲同房吗？
系咪大卫冇同米甲同房呢？
大卫不再爱米甲了吗？
系咪大卫唔再爱米甲呢？
这未免太小题大做。
咁样未必系小题大做啦。
只吵一次架就把他休了。
嗌一次交就冇啦。
是上帝惩罚米甲轻视受膏君大卫，
系咪神你都惩罚米甲轻看佢嘅受膏者大卫呢？
也因而剥夺扫罗家族的延续吗？
而因而你夺取扫罗家族嘅延续吗？
留给后代的人去评论。
咁就留翻喺后代嘅人评论。
通常家庭纠纷的细节碰到神学的主干都要退让三分。
通常家族的纠纷的细节如果碰到神学的主干呢，都要退让三分。
近代有学者为米甲打抱不平，
近代学者为米甲来抱不平。
大卫不让米甲有回头寻找良人的机会，
大卫不让米甲有回头寻找良人的机会。
不像雅各那个失和的情侣，
不是好像雅各里面嗌咗交的失和的情侣，
后来仍然又破镜重圆，
后来又仍然又破镜重圆。
神学上的特权就不需要检视家庭内的冲突吗？
神学上的特权就不需要你要检查下家庭里面的冲突吗？
以色列的受膏君仍然有可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丈夫，
以色列的受膏君王仍然可能是一个无情无义的丈夫。
无视于那个曾经深爱他冒险拯救他性命的妻子，
漠视了曾经深爱着他冒险来拯救他性命的妻子。
无论解经家如何评价大卫，
无论解经家怎样评论大卫，
爱情生变那种无可转还又悲剧性的过程，
爱情那种突然出现变化的那种的 转变呢，有悲剧性的过程，
令人深深惋惜，
真的令人深深的惋惜。
我们要暂时离开撒母耳的剧情，
我们暂时离开撒母耳的剧情，
我们再回到雅各的爱情故事，
我们回到雅各的爱情故事。
单恋也许是痛苦的，
单恋可能是痛苦的，
但是痛苦的很安全，
但痛苦都很安全，
因为你伤害的只是自己，
因为你伤害只是自己，
那是自作自受，
自作自受。
一旦爱情变成双向，
一旦爱情变为双向，
你就不再是单纯消极的被伤害，
你就再不是 单单消极的 伤害了，
而且要负起伤害别人的责任，
而且要负起了伤害别人的责任。
快乐跟痛苦，享受跟忍受，
快乐和痛苦，享受和忍受，
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的人生体验，
本来就是交织在一起人生的体验。
有时候很难说单身的时候比较快乐，
有时候很难说单身比 刚生时时比较快乐，
或者是结婚以后比较幸福，
或者话结咗婚比较幸福。
痛苦的时候你就忘记曾经快乐过，
痛苦的时候你就忘记曾经快乐过，
快乐的时候又忘记曾经痛苦过，
快乐的时候又忘记曾经痛苦过。
所以如果有人说你单身的时候比较快乐，还是结婚以后比较幸福，我很难回答。
如果人话单身比较好，或者系结咗婚比较好，我好难回答。
啊，就像埃及丰收的时候就忘记饥饿的滋味，
就好似埃及丰收的时候就忘记饥饿的滋味了。
那荒年的时候又忘记曾经有过丰年。
丰年的时候又忘记曾经过有丰年。
吵架的时候恨不得分手。
吵架的时候恨不得分手。
一旦分手却又痛不欲生，悔不当初。
一旦分手又痛不欲生，悔不当初了。
情人斗嘴，夫妻吵架本来是难免的。
情人嗌交，夫妻吵架本来是难免的。
建设性的吵架会增加彼此的认识。
建设性的吵架本来是可以增加彼此的认识，
而带来适度的调整跟退让，
可以带来彼此适度的调节和退让的。
但是有的冲突呢却会擦枪走火，
但有些冲突呢是会擦枪走火，
会导致双方的失和受伤，
是会导致双方的失和受伤，
甚至分手，
甚至分手。
所以恋爱中的情侣或者婚姻中的夫妻要必须谨慎口角的杀伤力。
所以恋爱中的情侣或者婚姻里面的夫妻呢，必须要很谨慎的嗌交的杀伤力。
有人因为看见离婚率居高不下，
有人因为看见离婚率的高居高不下，
害怕婚姻失败而选择独身，
好惊婚姻所以失败，所以选择独身。
马丁路德就是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他不认为修道独身比婚姻优越。
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不认为修身独身是比婚姻优越。
结婚或者单身都需要依赖上帝的恩典。
结婚或者是独身呢，都是需要依靠神的恩典来到去经过的。
路德说，结婚也是一种修道。
路德话结婚都是一种修道。
婚姻是陶冶就陶冶德性的学校。
婚姻是陶冶德性的学校。
让人学习谦卑，
让人学习谦卑，
仁爱，
仁爱，
忍耐，
忍耐。
路德说，我一生都在忍耐。
路德话，我一生都在忍耐。
我要忍耐教皇。
我要忍耐教皇。
我要忍耐异端。
我要忍耐异端。
我也要忍耐我的太太 Kitty。
我要忍耐我的太太海蒂。
但是路德也承认婚姻对他是有益的。
但路德也都承认婚姻是对他有益的。
就像保罗所警告的。
就好像保罗所警告的。
结婚不是容易的事情。
结婚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以马丁路德也不轻易提倡结婚。
所以马丁路德也都不轻易提倡结婚。
每一个人按照上帝的带领所领受的恩赐。
每一个人都要按照神的带领所领受的恩赐。
自由选择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自由的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
我们不需要迎合世界价值观的期许。
我们不需要迎合世界价值观的期望。
或者是年龄的压力。
或者是年龄的压力。
或者是亲友关爱的眼光。
或者是亲友关爱的眼光。
当我们体认人性的弱点。
当我们体验到人性的弱点。
我们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
面对人生的不确定性。
我们知道无论结婚或独身都不是界定幸福与否的指标。
无论我们知道无论结婚或者独身都不是界定幸福的是否幸福的这个指标。
未婚不一定待婚或者是不婚。
未婚又不一定是待婚或者是不婚。
结婚的人未必幸福。
结婚的人都未必幸福。
婚姻不是避难所或者是救世主。
婚姻不是避难所或者是救世主。
只有主是我们可靠的保障。
只有主是我们可靠的保障。
情绪问题。
情绪问题，
人际关系，
人际关系，
生活安排，
生活安排，
家事学习，
家事学习，
这是无论你单身或结婚的人都需要面对的。
无论你是单身或者是结婚的人都要面对的。
我们套用德国神学家潘霍华所讲的话。
我们套用德国神学家潘霍华的说话。
凡是不能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
凡是不能够独处的，就当小心团契生活。
凡是不能在团契中生活的，你就当小心独处。
凡是不能够在团契里面生活的，就要小心独处。
我认为只有团契而没有独处的生活。
我认为只有团契而没有独处的生活
是肤浅的，
是肤浅的。
只有独处而没有团契生活是绝望的，
只有独处而没有团契生活是绝望的。
团契需要独处的清醒，
团契是需要独处的清醒，
独处需要团契的滋润，
独处是需要团契的滋润，
都是基督徒生命中不可缺乏的，
都是基督徒在生命里面不可以缺乏的。
婚姻生活是团契生活的一部分，
婚姻生活是团契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我的修订版是这样的，
我的修订版是这样的，
不会独处的人也不适合婚姻生活，
不会独处的人也都不适合婚姻生活。
那个才气横溢的英国作家哈，他名字叫做 Alan de Botton，
才气横溢的英国作家我艾伦·迪波顿，
他非常擅长写恋爱的题材，
他很擅长写恋爱的题材的。
他说就本质来说，除非我们爱，否则我们就不算真正活过。
他说在本质来讲，除非我们爱，否则我们就不算真正活过。
没有爱，我们就无法拥有一个适当的身份，
没有爱我们就没办法拥有一个适当的身份。
在爱之中自我不断地被肯定，
在爱的里面我们自我不断地肯定，
借由爱我的人对我的了解而更深刻地洞察我自己，
藉着有一个爱我的人对我的了解，还有更深刻的来到洞察我自己。
好，我们身边围绕着许多根本不记得我们是谁的人，
我们身边围绕着很多根本不会记得我们是谁的人，
所以能够在另外一个人的臂弯里找到避风港，
所以能够在另一个人的臂弯里面找到一个避风塘，
这个人完全牢记我的身份，
这个人完全要牢记我的身份，
岂不令人感到安慰？
那不是很令人感到安慰吗？
唯有爱人能够指出我个性里面他人不屑一顾的特点，
唯有爱人才能够指出我个性里面不屑一顾的特点，
以及连我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一面，
以及连我自己都难以面对的一面。
人生就人生生命的伙伴不容易获得，
生命的伙伴不容易获得，
岂不应该好好的珍惜？
岂不是应该好好的珍惜吗？
刘牧师都不可以随便看电影，
刘牧师说不要随便讲电影看电影
我又要讲电影了
我现在又讲电影了。
电影魔戒我已经讲过魔戒了，电影魔戒那位美丽的树仙子，
电影魔戒里面那个美丽的树仙子，
宁可跟凡人恋爱而失去永生，
宁可呢同凡人来到去恋爱失去永生，
也不愿意过着长生不死的孤寂岁月，
亦都唔会唔想过住一个长生不死嘅孤独嘅岁月，
宁可选择人生短暂的恋爱跟婚姻，
宁可选择人生啊短暂嘅爱恋爱同婚姻，
也胜过永恒当中没有爱欲喜怒平淡的日子，
亦都胜过永恒嘅里边冇爱同喜怒嗰种嘅平淡日子。
这应该就是雅歌所说的爱情如死之坚强，
这个就是雅歌所说的爱情如死的坚强，
爱情比死亡坚强，
爱情比死亡坚强。
我不否认人间有真爱，
我不否认人间有真爱，
或者是不变质的爱情，
或者是不变质的爱情，
虽然非常稀少，
虽然非常之少，
即使雅歌颂赞人间爱情的珍贵，
即使雅歌里面颂赞人间的爱情的珍贵，
纵然世上的诗人歌颂爱情存到永恒，
纵然世上的诗人都会歌颂爱情存到永恒，
有人愿意为爱情抛弃一切，
有人为爱情可以抛弃一切，
或者因为失恋而自杀，
或者因为失恋而自杀，
但是我仍然觉得爱情只是上帝诸般丰富恩典的缩影或者是反应，
但我仍然觉得爱情只是神诸般恩典的缩影和反应，
爱情不是一切，
爱情不是一切，
人间的爱情再怎样高超美好，
人间的爱情再怎样高超美好，
终究只是一个过程，
都是一个爱
人间的情爱并非完全没有条件，
人间的情爱并不是完全没有条件的，
即使近前的基督徒我们在论及婚嫁的时候，
但近前的基督徒我们谈到论婚嫁的时候，
我们仍然有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考量，
我们仍然有门当户对郎才女貌的考虑，
这方面我们跟外邦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这方面我们跟外邦人其实没有太大的分别，
基督徒不需要唱高调，
基督徒不需要唱高调，
就像大卫跟米甲的婚姻也含有政治因素，
就好像大卫和米甲的婚姻都含有政治的因素，
纵使你不要求财富地位容貌或是家世背景，
纵使你不要求财富容貌地位家室的 背景，
我们仍然会在乎彼此的个性，
我们都会在乎彼此的个性，
受教育的程度，
受教育的程度，
灵性的深浅是不是匹配，
灵性的深浅是不是匹配，
双方是不是谈得来，
大家是不是谈得来呢，
是不是看得顺眼，
是不是看得顺眼，
话不投机一句都嫌多，
话不投机一句都嫌多，
看不顺眼就没有办法来电，
看不顺眼就不能来电，
谈恋爱的时候诗情画意，爱得死去活来，
谈恋爱的时候就诗情画意，爱得死去活来。
你一旦进入婚姻生活，你终于领教到现实跟梦境的差距。
进入婚姻生活，你就终于领教到现实和梦境的差距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想要略到这一段，但是我们的翻译说这段很好，所以我还是讲了。
因为时间关系，我本来要略到这段，但因为翻译说这段很好，我都要讲。
这是另外一部电影。
这是一个电影。
那个中文名字太长，可能又跟香港不一样，所以我讲英文的片名叫做 Hillary and Jackie。
那英文的电影叫 Hillary and Jackie。
这是一对姐妹的故事。
是一对姐妹的故事。
这是二十世纪英国大提琴家杜普雷的传记。
是二十世纪英国大提琴家杜普雷的故事。
成名之后的杜普雷发现自己的手臂肌肉渐渐萎缩。
成名之后的杜普雷发现自己的手臂渐渐的萎缩。
有一次在演奏会前，他找不到服用的药。
有一次演奏之前，他找不到食用的药。
他就问交响乐团指挥的音乐丈夫，因为他丈夫是音乐家，有没有看见他的药？
他就问他在交响乐的指挥这个音乐家的丈夫，有没有见到我的药啊？
丈夫的回答有一点心不在焉。
他丈夫竟然是心不在焉。
杜普雷就问夫婿说，如果有一天我不能拉琴，你还爱我吗？
杜普雷就问他的丈夫，如果有一天我不能够拉琴，你还爱我吗？
丈夫回答说，如果不能拉琴，那就不是你了。
丈夫就说，如果不能够拉琴，那就不是你了。
我很难把你跟才艺分开。
我很难将你和才艺分开。
敏感脆弱的杜普雷当下就逃走消失。
敏感脆弱的杜普雷立刻就走了。
所有安排好的演奏会就全部临时叫停，
所有安排好的演奏会呢都全部取消。
杜普雷的丈夫并不是不爱妻子，
杜普雷的丈夫不是不爱他太太，
当初两个人结合是因为赏识彼此的音乐才华，
当初两个人那个的结合是因为彼此赏识的才华，音乐才华。
当杜普雷患了提琴家的致命疾病以后，
但是当杜普雷患了提琴家一个致命的病之后，
丈夫才学习去爱才华之外的妻子，
这个丈夫才开始去爱才华以外的妻子，
去照顾全身颤抖无法拉琴的杜普雷，
去照顾一个全身颤抖无法拉琴的杜普雷。
在婚礼婚礼祭坛前，男女双方把自己交给对方，
在婚礼的祭坛上面，男女双方将自己交给对方，
我们立誓忠贞，
立誓忠贞，
将来无论是顺境逆境，
无论将来顺境逆境，
强壮衰弱，
强壮衰弱，
都要坚守盟约，
都坚持这个盟约。
这种神圣的誓词很感动人，
这些神圣的誓词很感动人。
但是只有真正踏入婚姻生活，
但只有真正踏进婚姻生活，
如果有一天你的配偶失业或是常年卧病，
有一天你的配偶真的失业长期卧病，
你才能够体会到委身代价的真枪实弹，
你才体会到委身的代价是真枪实弹。
而我们在过程中的表现常常是笨拙的，是不够体贴的，
我们在过程里面时时都表现得很笨拙，不够体贴的，
我们终会容貌衰老，
我们终有一天是容貌衰老，
体力减退，
体力减退，
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闹情绪，我们会不可理喻，
我们会发脾气，我们会闹情绪，会不可理喻。
当对方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一定能够满足他，
当对方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一定可以满足到他。
就像雅各这一位佳偶，
就像雅各里面这位的佳偶，
他不方有不方便的时候，
他也都有不方便的时候，
无法有求必应，
没办法有求必应，
或是失去热情，
失去热情，
延迟开门，
延迟开门，
结婚之后经过一段日子，
结婚之后经过一段的日子，
爱情转为责任，
爱情转为责任，
激情变成彼此照顾互相陪伴的友谊，
激情会变为彼此照顾互相陪伴的友谊。
各位听清楚哈，
大家听清楚，
结婚二十年后爱情会变成友情，
结婚二十年爱情会变友情。
人跟人之间的爱情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短暂，
人和人之间的爱情是何等的有限，何等的短暂，
受到时间空间能力罪性的辖制，
受到时间空间能力罪性的核制。
我们跟永恒无限的神比起来是天壤之别，
我们跟永恒和无限的神来比是天渊之别。
人的本质跟神的本质迥异，
人的本质和神的本质是不同的，
永恒性跟无限性单属上帝，
永恒性和无限性是单单属于上帝，
所以不需要把人间的爱情婚姻捧到天上，
不需要将人间的爱情婚姻捧到天上，
以为人生如果缺了这一环就是天大的遗憾，
因为人生缺了这一环就天大的遗憾，
是生命中的缺陷，
是生命中的缺陷。
我们所敬爱的耶稣使徒保罗，
我们所敬爱的耶稣使徒保罗，
或是英国的约翰斯托德牧师，
或者是英国的约翰斯托德牧师，
你们香港应该也有这样的牧师吧，
你香港应该知道这个牧师啊
应该有一些单身的牧师吧，
你香港也都有些单身的牧师吧，
他们虽然独身可是生命却是丰富而充实，
他们虽然是独身但生命却是丰富和充实的
啊，我要结束了，我们也像雅各的女主角一样，
我们都好像雅各的女主角一样，
我们有时候怠慢神冷落神，
我们都有时怠慢神冷落
神，甚至我们不要上帝进来，
甚至不让上帝进来，
宁可让自己在外面流浪游荡，
宁可让自己在外面流浪流荡，
吃尽苦头，
吃尽苦头，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那个苏拉密女的披肩，
看守城墙的人夺去了苏拉密女的披肩，
这个形同人背叛上帝以后，
这个就好像形容呢人背叛上帝之后，
我们发现自己是赤身露体一样的狼狈落魄，
我们都发现自己赤身露体的落魄，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雅各一共出现两次，
雅各出现两次，
三章跟五章，
三章和五章，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我寻找他却寻不见，
这个显示出找不到爱人的痛苦，
这个显示出找不到爱人的痛苦，
情人不在的空虚，
情人不在的空虚，
有人比较古代的印度或者是埃及的情诗跟圣经的雅各，
有人将古代的埃及和印度的情诗来比较雅各，
雅各的女主角显得主动而积极，
雅各的女主角显得主动和积极，
在深夜的渴望等待情人出现的时候，
在深夜的渴望等待情人出现之
时，不是只有消极的哀歌或者是幻想，
不是单单有消极的哀歌和幻想，
然而寻找却找不到的秘籍主题是理解雅各的关键，
然而呢这个寻找却寻不到这个的密集主题呢，在雅歌的里面是一个关键来的，
也是圣经其他书卷的重要主题，
也都是圣经其他的书卷里面重要的主题，
不断受挫折的渴望跟寻找是旧约的主题，
不断的受挫折和渴望又寻找呢是旧约的主题，
也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主轴，
也都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主轴，
也是现代人的真实写照，
也都是现代人真实的写照，
人类在寻觅中去经历寻找的意义，
人类在寻觅中经历寻找那个意义，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愁苦必加增，
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受苦必加增，
上帝不厌其烦的教诲以色列人，
神不厌其烦的来到教训以色列人，
如果他们明白寻找的意义，
如果他们明白寻找的意义，
如果他们认识爱的真谛，
他们如果认识爱的真意，
就应该回头寻找真神，
就应该回头找真神，
但是圣经说没有一个人寻找神，
但圣经说没有一个人找真神，
一个也没有，
一个都没有，
所以我这里需要做一点点神学上的调整，
所以我在这里要需要做一点小小的神学的调整，
应该这么说，
应该这样说，
当上帝来寻找我们的时候，
当上帝来寻找我们的时候，
我们或者会迟疑或拒绝，
我们或者会迟疑或者是拒绝，
直到有一天我们像以色列人，
直到有一天我们好像以色列人，
像雅各的佳偶，
好像雅各里面的佳偶，
圣灵光照我们，
圣灵光照我们，
我们醒悟过来，
醒悟过来，
我们开门迎接神，
我们开门迎接神，
或者是回头寻找神，
或者是回头寻找神，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祈祷，
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人生给我们诸般丰富的恩典，你给我们新的生命，你给我们属灵的大家庭，你给我们团契的生活，我们为此献上感恩，婚姻也是你另外一种赏赐，但是无论独身或者是婚姻都是要付上代价，你恩待我们我们在场的很多年轻人在憧憬爱情，在等待婚姻你帮助我们学习独处帮助我们学习与你亲密的相交，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当有一天我们遇见你为我们预备的另一半的时候我们能够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也恩待我们在场的每位单身的弟兄或姐妹知道能够自由地服侍你也是恩典， 上帝给每一个人不同的恩赐啊，不同的带领啊，不同的生活方式啊，你帮助我们珍惜现在的生活，帮助我们扮演好现在的角色啊，你也帮助正在交往中的男女啊，让我们谨慎彼此之间的冲突跟口角啊，帮助我们在冲突之后知道如何的调整自己啊，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退让啊，帮助我们知道如何的更加认识对方啊，以至于我们能够在交往当中更加体贴你的心意，更加明白你在双方当中的旨意啊，垂听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蔡老师说，大卫与米甲是一对乱世鸳鸯。其实米甲是爱大卫的，大卫呢也是爱米甲的，但是结局他们的婚姻并不美好，因为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在里面。蔡老师也结合雅各里的爱情跟我们分享大卫和米甲之间的爱情故事。如果你听了今天的信息之后有想要与我交流和分享的话，你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也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liangyou.net。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真正